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二十集，冷星心里着急，
他不给我开信，倒请我喝起酒来了。不行，我得问个明白，要是误了事，我吃不了得兜着走。
一想到这里，他急忙来到王典身边，小声问：
王哥，这信到底是送给谁的？
信封上没写送给谁啊。
这不是有字吗？
是些生意兴隆、财源茂盛的吉庆话。
哦，外面没写，那一定写在里面了。
私信封口了怎么看？
你不会把它拆开吗？
这朗星不识字，也不懂写信的规矩，信封上哪有不写给谁的道理？这是王典想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，所以糊弄他说外面没写送给谁。朗星信以为真，嘶的一声把信封拆开了，抽出信纸递给王典：
那快看看给谁的。
王典一看，哎，原来是定在腊月初二，叫刘四妈妈假说当铺娶亲，抬轿去迎接春荣。他眼看着信又生一计，我不免将这二字添上一画，改成初三，到初二那天我雇上花轿，先把春荣接出来，叫你郎青抓瞎去吧。主意已定，王典便对朗星说：这上头写的明白，信是送给风流院刘四妈妈的。朗星问：
信上都说的什么事？
王典不慌不忙把信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念了一遍。朗星说：
怪不得我叔叔硬把春荣留在家中不放他走呢。
王典听罢一愣：怎么，春荣在你叔叔家里？
可不，他夜里逃出秋宅迷了路，投到叔叔家里，再就没放他走。
王典听了，嘴上没说，心里暗想：要不是朗星把话说破，我还以为春荣在太白村呢，若到初二打轿街，岂不闹出乱子来。此时朗星已把信纸装进信封里了。王典灵机一动说：把信给我，我到柜台里面找点浆糊把它封好。说着来到账房，提起笔来，在初二的二字之间加了一画，把信封糊好交于朗星。朗星接过往风流院去了。到了腊月初一，王典进城找了一家令铺，以大兴典当的名义雇下一乘花轿、一班鼓乐，还买下四盏灯笼，起了个五更就往朗家村进发。天一放亮，花轿就到了郎青家门前。王典为了避免与郎青照面误了事情，便让众人上前叫门，自己回避一旁。郎青开门一看，知道是刘四妈妈搬住大兴当铺来娶亲的，急忙叫贝氏吹着春荣上轿。贝氏进屋对春荣说：
春荣，如今啊，给你寻了一个婆家，是镇上大兴当铺少掌柜的，花轿已经来到门前，赶快收拾一下上轿吧。
春荣听了情之不去不行，含着眼泪站起身来，郎青两口子趁势推推拉拉，硬把春荣塞进了花轿。众人抬起轿杆，鼓手吹打起来，乌拉乌拉的出村去了。花轿来到半路上已大亮，王典一看，离朗家村约有十五六里路，再走个七八里就到了镇上了。他心想不能再往前走了，便对众人说：众位哥哥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众人一听，把轿落下地休息。王典说：有件事情想和众位商议商议。
什么事啊？
有人忙问。啊，你们不必往街上抬了，就在此处散伙怎么样？
这是怎么说呢？
有事我担着，与你们无关，每个人给一两银子做个酒钱，再劳你们把空轿抬回去还给令铺也就是了。众人一嘀咕：
哼，好啊，伸下腿要给银子，傻子才不干呢。
王典拿出银子，每人一两，分散停当，打发定了众人。抬头看看，天色昏暗，乌云密布，似有风暴将至， 王典急忙来到轿前说，春荣快出来吧。春荣一听吓了个胆裂魂飞，害怕遭到不测，不敢下轿。后面的两个轿夫不耐烦了，把轿跟往上一抬，
你出来吧。
只听咕咚一声，春荣被甩出轿门扑在地上，众人抬起轿来扬长而去。春荣摔了个蒙头转向，半天也没爬起来。王典急了，春荣姐醒来，春荣姐醒来，春荣姐醒来。春荣听见有人叫他，听声音又有点耳熟，勉强爬起来，定睛一看，
王典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你还蒙在鼓里啊？你可知郎亲是贼子，把你卖进风流院了。接着他把老鸨刘四妈妈怎么找他打听春荣的长相，怎么见到朗星送信，又如何定计改姓冒名娶亲，前前后后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春荣一听双膝一跪，
多谢王哥救命之恩。
王典急忙把他扶起来说，
不要谢我，想当初若不是你给我报信，我也早就死在郎亲的谋害之下了。
王哥快别说这些了。
王典又问，你是怎样逃出秋宅来的？
唉，一言难尽。自从郎亲定计想把瑞红小姐送到海家仓去，说她在家行为不轨，让海公子亲手处置。不想你早给公子送了信，郎亲到了海家仓，你和公子扒了他的衣裳，痛打了一顿，幕后还把小姐藏了起来，又叫郎亲换上一套女人衣服滚回家去。
王典听罢，一阵惊疑，这话是谁说的？
不是你和海公子做的吗？
我和公子见过面不假，可何曾见到郎亲的贼影呢？我且问你，这话是谁对你说的？
是郎亲夜晚回来，披头赤脚，身穿女袄裤，在上房对桂姐说的时候，我在窗外听到的。
他还说了些什么？
他说你给公子出主意，挑唆公子上门提亲，说是叫不出小姐来，就进城告状。他怕闹大了，就说晚上先到海家仓把公子杀了，回来再处置我。我一听大祸就要临头，半夜里就跳墙跑了，谁知出来迷了路，借宿又投错了门，竟跑到郎亲家里去了。这真是逃出虎口又进狼巢，要不是王哥搭救，我是活不过今天的。
王典长吁一口气，这个贼子太狠毒了，还不知道他害了多少人呢。他猛然想起海公子问罪下监是为了铡死莫氏，由女袄女裤为证，但不知郎青当时穿着什么样的女人衣裳回家的。虽问春荣，郎青说我和海公子把他打了一顿，给他换的女袄女裤你可曾见过？
我亲眼所见，不会弄错的。
那是什么颜色？
青袄紫裤。
春荣肯定地回答。王典听罢心中暗想，这正是末世的衣服。公子啊公子，你的官司有了开市的日子了。说话间一阵大风，飞沙走石从西北方向卷来，但见风头过处黄沙滚滚，迷蒙混沌，树木断裂的噼啪声此起彼伏，渐渐的竟连天空也变了颜色，四处灰蒙蒙的，让人辨不出东南西北。王典和春荣被风吹得团团乱转，互不相顾。等到王典跌跌撞撞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回头看春荣早已不知去向。风流院刘四妈妈到了初三这天，清早起来收拾两乘轿子，自己坐着一乘，空着一乘，直奔朗家村。到了朗家门口，刘四妈妈上前叫门，贝氏不认识她，问过话后让进屋内。贝氏又问，
请问妈妈尊姓大名，府上哪里？
郎大娘子，我是大兴当铺掌柜的老奴，只因啊你把春荣丫鬟许配了少掌柜，前天送信过去说叫腊月初三迎娶，今天啊东家差我来接姑娘。
贝氏听说大吃一惊，
啊，昨天大兴当铺已经把人娶走了，怎么今天又差你来娶啊？ 我看你是讹人的吧。
刘四妈妈冷冷一笑，
嘿，你还真会倒打一耙。郎大娘子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郎大爷把春荣卖给我风流院了，严明身价银子30两，卖身契就在我手中。前天你们送过信去，叫我腊月初三假说当铺前来迎亲，怎么又说昨天就把人娶过去了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分明是嫌身价银子少了，又想变卦是不是？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